接下来是读经，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比较多一点，有马太福音24章及25章，还有腓立比书，那由我来读。马太福音24章3到13节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25章1到13节，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，有5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延迟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愚拙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主啊，请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腓立比书3章20到21节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以上是神的话语，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传道，他带给我们的信息是末日预备，主再来。
亲爱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又在主日能够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。在这个疫情当中，我们常常听到的祷告是疫情赶快过去，赶快过去，所以我们能够恢复到过去的日子。这种期望是很正常的，因为这一次的全球性的疫情影响实在是太大了，不是个人、社区、国家，而且这是全球性的，全球化的那个贸易、经济、医疗、交通、观光业、娱乐界、运动、餐饮业都受到从所未有的影响，甚至崩溃。这种日子实在是太糟糕了，希望能够提早结束，这是人人的盼望。可是结束以后，我们是真的能够回到我们过去原有的生活吗？据大部分的报道，就算是有疫苗、有解药，仍然不能够确定完全能够阻止这个病毒的传播。无人能够知晓这个疫情何时能够结束的。但似乎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的，就是那一切都不再恢复到这个从前的样式了。除了我们要面对 COVID-19， 我们也看到各样的灾难比以前更严重了，更频滑了。这世界不单单不能够恢复到过去的状况，似乎也越来越糟糕了。似乎世界的末日就像电影，像那科幻小说说的要来临了。最近面对这如此动荡世界，今天我就不讲八福啊，让我们今天能够从圣经里面来了解上帝的时间，来了解圣经讲的末日，末日的征兆是什么？为什么有末日？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预备我们的心，准备世界的终结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您，我们赞美神你的话语。主，你的话语一出就像两刃的利剑，使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来拨开。主，我们被拨开是因为我们要认识真理。主，我们今天要把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告诉我们的，预先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在什么情况。愿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有预备的心，准备你再来。谢谢您，我们这样子恭敬仰望，主您使用孩子的口，孩子的心，使我们一起在这个崇拜当中聆听你的话语，是出自于你的意思，是出自于你的意愿，是出自于你自己的话语，那个生命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。谢谢您，我们这样子祷告，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来讲时间，对人而言，时间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然而，对上帝而言，上帝是在时间以外，甚至在三度空间，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空间，我们认识的空间，他在这个空间以外，所以他看得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他为了显明的好处，他预先告知他们未来会发生的事情。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这样说，上帝说，我从起初就宣告末后的事，从古时就述说还未成就的事。他这样说，我的计划必成功，我属于喜悦的我都必做成。圣经的预告有很多，有很多是在过去的子民，他告诉他未来的事情，这些事情都已经实现了。对我们现在人而言，虽然末日世界的终极还没有发生，但是我们相信必然发生，因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。要了解末日，我们首先要了解圣经的历史观。我们来看一下历史观。我们现在是处置于知识的爆发的时代，报章、杂志、网络、新闻、教育界、娱乐界、各种宗教，它是个充斥的不同的观点。对历史而言，在这里列出了4种不属于圣经的教导，但是很可能充斥我们的脑海里面，也很可能渐渐地影响我们的人生观。第一个历史观是叫做循环的历史观。历史会一再一再的重复，历史一再的重演，这事实上是一个这个希腊的历史观。历史是时好时坏，但是一直是在重复循环，死了以后才能够脱离这个循环，到了原始点。这是一个很悲观的历史观，他认为历史 是没有出路的，没有模式的，没有目的的。第二个历史观是叫做连续的历史观啊，他说这个历史啊是重复的循环，但是是一直往前走的，但是它会起起伏伏，上上下下，有时好有时坏，但是问题就是最后的终极到底是什么，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在高点或是在低点，没有人知道，因为这种连续的历史观只能够期望，我们只能够期望这个终极是往上走，不是往下走，我称为这个是无可奈何的历史观。第三个历史观是叫做乐观，也是渐进的历史观。这历史观是看法是这样子，他说历史会不断的改进，一直在进步，一直在推进，人生会越来越好，这是文明社会所坚持的一种历史观，相信科技发展进步以后会带来更好的生活，有更美好的社会，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助长了这种观点，社会在进化，人在进化，一切都在进步当中。可是现在我们面对 COVID-19 的病毒，在这有如此伟大的这个数据资料库里面，每天我们只能够画出一张一张很惊吓人的确诊人数和死亡的人数，这些只能够做广告，这个病毒很有威力，所有的医学科学拿这个病毒没有办法，现在科技文明的进步，以为这个历史会不断的往上往前的观点，人定胜天的理想，今天却被 COVID-19 这个病毒来腰斩了。现今的文明现在一个空前未有的糟糕的时代，你认为一般人的历史观是会有改变吗？是现在会怎么想呢？我想是第四个，就是悲观，就是退化的历史观。什么叫做悲观的历史观呢？比如说你若去查询十几年前我先前的公司，就是 Lucent， 它的股票，它在股票市场的表现，自从我离开那个公司以后，就股市是45度的这种角度就直线下滑，直成为这个 penny stock， 被其他的公司来扑灭了。这就是悲观的历史观，认为情况是随着时间越来越糟糕，是没有盼望的历史观。那我们来讲我们圣经的历史观，圣经的历史观是什么呢？我们要看那个图形，最右边的那个图形，我们看到了这个图形告诉我们圣经的历史观是一个末日的历史观，情况是越来越糟糕，就像我们现在一直不断的走下坡，之后会突然间好转，完全变成完全的改变，变好，而且持续的变好，这就是末日的历史观，这就是基督徒末日的历史观。我们看到这世界会越来越糟糕，但是到了末日的终极，最后的结局却是好的。基督徒对末日的看法，不要害怕的，我们是要带着盼望的。根据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圣经的历史观，很多人会就会想要问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说，我们现在是在下滑线的哪一点啊？我怎么能够知道我是到世界的终极？要回答这两个问题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基督教的历史，基督教哦，基督教的历史，也就是教会的起始点是在哪一个时刻？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17节， 也就是耶稣升天的第一个五旬节，也就是教会诞生的日子。彼得借着圣灵宣告先知耶俄预言要在末日的日子应验的，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每一个人身上，这就是末后的日子的记号。末后的日子的记号，圣经用这个名词末后的日子，2000年来我们一直处在末后的日子。这个词是来形容主耶稣降临，他会降临两次，在这第一次到他第二次这段的时间叫做末后的日子。所以末后的日子已经有2000年了，我们一直活在末后的日子，现在仍然是在末后的日子，而且会继续一段时间，直到哪里，直到什么时候？世界的末了，那就是世界的终极。那世界的终极是什么时候呢？耶稣对了门徒说，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有父知道。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，没有任何宗教告诉你某年某月某日是世界的末日，不要相信，那一定是假先知，一定是异端。但是世界末日一定会来到的。那什么叫做末日呢？简单的来讲，从马太福音第24章第三节，基督告诉我们，他第二次再来就是世界的末日了。他来了要将作恶的撒旦魔鬼来除去，世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要过去。这就是基督徒的末日历史观。我们看到世界是会越来越糟糕，但是到了末日，最后的终极却是好的。那我们怎么知道末日来到呢？好问题。耶稣的门徒也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的。在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也看到这世界会越来越糟糕，也就是末日的预兆。末日的预兆是有很多的，在特别是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描写，但是这不是我今天讲到的重点。我只要在马太福音第24章挑出一些经文和现在的时代对照一下，你就知道末日近了。首先，在这个世界里面又会发生许多的灾难，有战争，有饥荒，有地震。这个饥荒的原文是包括饥荒跟瘟疫的，他们是息息相关，因为瘟疫之后会带来饥荒的。近百年来有多少战争？有小的战争无数啊，大的战争，现代人有很多人有经历过两次的世界大战，或是一次的世界大战。我能不能够保证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不会碰上第三次世界大战？而至于地震的话，我相信你们每一位都有经历过。至于饥荒，虽然我没有亲身的体验，但是我们常常可以在报章杂志网络上面看到许多区域性的饥荒。瘟疫这不用讲了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在 COVID-19 大流行下的生存者。这些灾难在人类历史上中都发生过，也是正在进行当中，只是越靠近世界的终极，这些灾难就是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激烈， 越来越普遍全球性。 COVID-19 已经显示出来，地球上只要有人住的地方是无可幸免的。面对这些灾难，对人而言是很痛苦的，是很惧怕的。但是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这些不是死亡的痛，不是死亡的疼痛，是生产的疼痛。基督徒要看待这些，就如等待一个即将出生的新生命。你们知道生产的疼痛跟死亡的疼痛比较起来差别就很多了。一个妇女她可以忍受生产的疼痛，因为有一个新生命要诞生，可是死亡的疼痛却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耶稣说，不要让这些灾难的消息使你心沉下沉。他说，发生的是一个新的开始的迹象，战争、饥荒、瘟疫、地震，说实在是人的堕落以后才有的，原来在乐园里是没有的。基督徒我们是要怜悯那些在灾难中 受苦的这些人，而且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他。可是我们自己本身啊，不可以阻上啊，因为这些事情都在新的国度来临以前要发生了。所以我们不要阻上，特别在我们面对 COVID-19 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心里阻上，心里沉重，因为我们知道这灾难终究要过去，耶稣基督要再来，而且最重要，我们在其中的时候，神是与我们同在的，会加添给我们力量的。目前，我来看看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，只要灾难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到假先知、假救主就跟随着出现了。这些人会把握人心彷徨的一个时间，说服跟从他，他会给人很多盼望，因此有很多人就会跟随他们。其实这些假基督徒带领的这些追随者，他会进入更大的灾难里面。耶稣基督已经提醒我们了，不要听从这些人的话。末日的第二个预兆，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讲到的是教会里面所发生的。第一个就是教会的人要进到一个被逼迫的，就会被万民来恨恶。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中国教会是被破坏，有许多基督徒在伊斯兰教在迫害中被杀害。第二个部分比较让我担心的，就是说耶稣说的，许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了。教会危机并不是假基督，是假先知。撒旦魔鬼会使用这个假先知来欺哄迷惑基督徒，我们真的要防备这样的欺哄。当时间越来越靠近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教会里面有这些假先知的兴起，他们在没有和平的时候会说平安平安，不要担忧，一切都会美好的。他们安慰人却没有把事实讲出来，他们会传讲人耳朵所渴望听见的，吸引的那些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情意的人。他们不要追求真理，唯恐认识，我认识了真理以后就拒绝这些假先知。这些假先知宣扬的，若跟从他们， 教会会大复兴，如此就欺哄了许多没有生命的基督徒。然而耶稣提醒我们，这大的灾难要来临，虽然有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，但是要我们忍耐到底，要把这段的过程走过，不要听假先知的话。在过去和现代的教会中，有假先知是不讲悔改的福音，只讲成功哲学。你们怎么被不会被欺哄呢？你们不要只要单单的跟随讲言，你们要扎根在圣经的话语里面，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根有基，你们就不会因着假先知的缘故进入迷惑之中。为什么末日的历史观不是悲观的历史观呢？而是有盼望的历史观呢？在大灾难以后，疼痛之后，新的国度来临，是什么样的新的国度来临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要问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第二次降临在这世上呢？这答案是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。在大灾难最高潮高峰的时候，敌基督撒旦蹂躏这世界，罪恶满盈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要从天而降，把敌基督和他的亲信抛在火炉里，然后所有魔鬼撒旦要被捆绑，并且扔在无底坑里。耶稣要在全地做王，掌权一千年，然后魔鬼被丢在硫磺火炉里。这些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就要进入新天新地。我们先，今天我们就讲千禧年的国度。千禧年的国度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？它是会有一个让我们经历一个很好的证明。耶稣基督要从天而降，降临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要把过去在基督里死的圣徒一起带下来，他要所有的圣徒来帮助他治理全地。而那个时候也是我们，假如我们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还没有死去的这些圣徒，也要得到一个新的荣耀的躯体，就像耶稣复活的一样的身体一般。保罗说这是必死的肉体，会被不朽坏的身体来取代，我们会像他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一样，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。当我到80岁的时候，我就很期待我能够再一次的重新活出30岁的身体。不单单是因为我是30而立，刚刚结婚了，而且我的身体健康又潇洒，至少看相片比现在好看多了。我相信我的荣耀的身体是比我一生最健美的身体还要更健美更潇洒。你期待吗？你期待可以再重新恢复几岁呢？因人而异吧。你喜欢几岁几岁的身体呢？那些身体有残缺不完全的，还有在基督里死去，不论他是死去的时候是幼儿、青年、壮年、老年，他们的荣耀的身体是完全无缺的。我没办法想象在新的国度里的那个荣美健全的身体是会如何的呈现，但是我是很盼望在新的国度与主 同作王的日子，但是在这个日子来临以前有灾难，我们如何预备主再来呢？今天我就建议几点。第一，现在就要开始预备主再来。我们想想看，为什么上帝不告诉我们末日的时间呢？因为人心诡诈，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，人喜欢拖拖拉拉拖延时间，不会积极，平常我们不会积极的做预备工作来准备主再来的。假若时间我们知道的话，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我每次出外旅行的时候，我早就知道，在一两个月前我早就知道这我要出外旅行了，但是我通常不会去做准备工作，我只等到出发旅行前的一天晚上我才开始准备出门的东西，而且很认真的去准备，通宵不睡觉，忙得装箱打包，最后带着熊猫眼匆匆忙忙的上了 Uber， 然后赶上了飞机，上了飞机才发现到哇，忘了一些重要的东西。我有一位亲戚，他赶到机场的时候他才发现到他忘了带护照，因此被拒绝上飞机。这又让我想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，刚才是会读的25章是会读到的，就是讲到的是十个童女拿着灯等候新郎的比喻。那些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的这些童女，那新郎来的时候他没有做好预备的工作，就被关在门外，不能够参加婚礼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啊，我们要学习聪明的童女，在等待的时候不只是拿着灯，并且要准备留在器皿里面。他们知道守候的时间也许会很长，也许很快的就来，但是不论等待的时间多长，他们必须为等候有所准备。一样的，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要谨慎地随时做准备的工作，不要延迟，不要马马虎虎，也不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。也就是我们的准备的工作需要有恒心，我们不要被这样子的就经常的打断，我们要坚持，我们要做长期的坚持。那么我们现在在居家这个就是防疫的时候，能够做什么属灵的准备等候主再来呢？我今天就建议开始可以这样子做。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停止敬拜，要用心跟灵来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同步同心来敬拜，就像我们今天现在这段期间，这教会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就停止了实体的聚会，都改成线上的聚会。主日崇拜的点名只是按着家庭的单位来点名，不能够切知每一个会友都能够亲身的参加崇拜。部分的教会的服事已经无法展开，但宗教实体的机会无法进行的时候，你和神的关系是如何？神知道，合神心意的不是 church goer， 而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的儿女。当我们在主日敬拜的，不论是在教堂或是在家中， 这些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可以同心一起来敬拜我们伟大的神，这是我们何等的美好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看重与弟兄姐妹团聚的时间。教会提供这团契、门信、主日学、祷告会，都是借着肢体之间的一个聚会，互相的鼓励，在属灵的学习上更上一层楼。你们是否能够克服困难，不错过聚会的时间呢？第三个，看重属灵追求的时间。现在教会送大家一个属灵的礼物，使你们能够在任何时间都能够上 Right Now Media， 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去学习。你是否愿意牺牲看连续剧或者其他的休闲的时间，有更多的时间上 Right Now Media 或其他的属灵的学习的工具去学习，或是去参加一些属灵教育的机构所举办的讲座啦、特会啊，做各样属灵方面的学习呢？第四个是不中断灵修的时间。不论如何，我们不可以缺少的是每天个人和神亲近的时间，这就是灵修的时间啊。如果没有灵修，就好像那五位愚拙的童女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心灵就充满着这个世界，就无法装下圣灵，对圣灵的事情没有胃口，没有渴望，对属灵的事情是没有渴望的，对神的话语是陌生的，会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如此就无法分辨假先知、假基督和真理的呼声，以至于跟着恶者走，而不是顺从圣灵。最后，我们要掌握今天的机会，生活要有交际的。在疫情当中，我们失去了往常的群聚，会感觉很不习惯，可能会进入一个生活，反正没有人看到，做一个随便的生活，生活就没有了，可能就没有方向，没有规律，就迷失了。在等待时间久的时候，我们没想到我们的居家的又这么长的时间。时间久了以后，我们就会渐渐发现到我们很多问题，很多意外，很多失望，结果我们过得得过且过，或者是这些惶恐无奈，怨天尤人，去找一些事情来发泄，我们的前途是暗淡。不要忘了，现在在这疫情当中，我们要警醒的总预备主再来，因为耶稣基督随时都会再来的。我们现在是要把握时间，不要浪费光阴。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的焦点，要积极的规划我们的作息。生活有方向了，有目标了，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的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到神在耶稣基督从上面招我来得到的奖赏。我现在要对有孩子的家庭来建议，在过去你们忙着把小孩子送出门去学校学习，到各处去学钢琴、学小提琴、学溜冰、学运动，甚至连小孩子属灵的教育都把它寄托在周日教会的主日学。现在很多时候这些都是成为线上的学习，我们省了很多出门送孩子接送的时间，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啊？全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多了，这是一个机会难得做 homeschool 的生活， 设立家庭祭坛的宝贵机会。你们可以计划全家完成一个属灵的课程，这可能是你们这一生全家共同设立一个目标，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，最亲密的、最有意义的生活的方式。我也要对没有孩子同住的家庭，你们可以刻意的设立一个属灵的学习的目标，比如一年读完新旧约，或是成立两三个人定期的读经祷告会，甚至进入神学院装备自己。当我们生活有目标的时候，我们会努力向着这个目标这个目标标杆来直跑的。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想那些负面的事情。当我们专注神的话语，我们常常亲近神，我们就能够被圣灵来充满。亲爱弟兄姐妹，在这末日的日子，主耶稣基督随时会再来。当我们生活有焦点，我们必然能够在末日以前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做一个警醒、祷告、忍耐、聪明的童女，来等到耶稣基督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你是造天地万物的创造主，纵使我们仍然活在一个这样子困难的疫情当中，我们的生活已经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，人与人之间要保持距离，这是从未有的一次异常的社交生活。我们相信你仍然掌权作王，今天你再一次的用你的话语告诉我们，虽然我们在灾难当中是有痛苦，但是这是生产的痛苦，我们是有盼望的人，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人，我们是有盼望的等待，我们唯有耐心的等待，来专心的依靠你，你必保守我们，你必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就这样子的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使人盼望的上帝，上帝的慈爱，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借着圣灵的能力，大有盼望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伟华。